氐族、吐谷浑、探昌、高昌、邓志、蛮族、辽族。氐族是西方夷人的一个分支，称为白马。在三代时期，他们有自己的首领，世代朝见中原王朝，所以《诗经》中说，从那些氐羌没有赶不来朝王的。秦汉以来，世代居住在岐山、陇山以南、汉川以西，自立首领。汉武帝派中郎将郭昌、魏广消灭他们，将他们的土地设为五都郡。从千水、渭水到巴蜀，种类繁多，有的称为白氐，有的称为固氐，各有侯王，接受中原朝廷的封拜。汉朝建安年间，有个叫杨腾的人成为部落大帅。杨腾勇猛健壮，多计谋，开始迁居到仇池。仇池方圆百顷，因此作为称号，四面陡峭，高七里多，羊肠小道盘旋36回，上面有风水泉，主土可以成岩。杨腾之后有个叫杨千万的人，曹魏拜为百顷氐王。杨千万的孙子叫杨飞龙，逐渐强盛，晋武帝授予他平西将军的职位。没有儿子，收养外甥令狐冒搜为子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令狐冒搜自称辅国将军、右贤王，众氐人推举他为主。关中流亡的士人多依附他。晋敏帝任命他为骠骑将军、左贤王。令狐冒搜死后，儿子杨南迪继位，与弟弟杨坚头分领部众。杨南迪自称左贤王，驻守下汴。杨坚头号称右贤王，驻守河池。杨南迪死后，儿子杨义继立，自称史持节、龙骧将军、左贤王下汴公，任命杨坚头的儿子杨盘为史持节、冠军将军、右贤王、河池公。臣服于晋，晋任命杨义为征南将军。三年后，杨义的族兄杨初袭击杀死杨义，兼并了他的部众，自立为仇池公，臣服于石虎，后来向晋称藩。永和十年，石虎改任杨初为天水公。十一年，杨义的小弟杨宋奴派外甥梁三王趁侍奉值班时亲手杀死杨初。杨初的儿子杨国率领左右诛杀梁三王和杨宋奴，再次自立为仇池公。桓温上表请以杨国为秦州刺史，杨国的儿子杨安为武都太守。十二年，杨国的堂叔杨俊又杀死杨国自立。杨国的儿子杨安背叛浮生，杀死杨俊，再次向晋称藩。杨安死后，儿子杨氏自立为仇池公。晋太和三年，晋以杨氏为秦州刺史，弟弟杨统为武都太守。杨氏死后，杨统废掉世子杨纂自立。杨统又名杨德。杨纂聚集党羽袭击杀死杨统，自立为仇池公，派使者到简文帝那里，简文帝以杨纂为秦州刺史。晋咸安元年，苻坚派杨安攻打杨纂，攻克，将那里的民众迁到关中，使百顷之地空虚。杨宋奴死时，两个儿子杨佛奴、杨佛狗逃奔苻坚，苻坚把妻子嫁给杨佛奴的儿子杨定，拜他为尚书、领军。苻坚失败后，官又扰乱，杨定为苻坚尽力。苻坚死后，杨定率领部众奔往陇右，迁至所到历城，距离他池120里，在百顷设置仓储，招揽一下民众1000多家，自称龙骧将军、仇池公，向晋称藩。晋孝武帝就以他的自称授予他，后来任命他为秦州刺史。登国四年，占据秦州之地，自称陇西王，后来被起伏前归所杀，没有儿子。杨佛狗的儿子杨胜先前为监国，驻守仇池，于是统领事务，自称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仇池公，是杨定为武王，将各氐羌部落分为20部护军，各自设镇戍，不设郡县，于是占据汉中之地，仍然向晋称藩。天兴初年，派遣使者朝贡，朝廷下诏任命杨胜为征南大将军、仇池王，被姚兴阻隔，不能每年通贡使。杨胜任命兄长的儿子杨辅为平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驻守汉中。刘裕永初年间，封杨胜为武都王。杨胜死后，死谥为惠文王，儿子杨玄继位。杨玄字黄梅，号称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虽然向刘义隆称藩，仍然沿用晋永熙的年号，后来才开始用刘义隆的元嘉年号。当初杨胜对杨玄说， 我年已老，当终身为近臣，你好好侍奉宋帝。”所以杨玄尊奉。杨玄善于对待世人，被流亡旧部所怀念。始光四年，世祖派大鸿胪公孙轨拜杨玄为征南大将军、都督、凉州刺史、南秦王。杨玄上表请求比照内藩，得到允许。杨玄死后，司是孝昭王，儿子杨宝宗继位。当初杨玄临终对弟弟杨南当说：“如今边境不安宁，正需抚慰，宝宗年幼无知，我把国事托付给你，不要坠了先辈的功勋。”杨南当坚决推辞，请求立杨宝宗而辅佐他。杨宝宗即位后，杨南当的妻子姚氏对杨南当说：“国显因立年长君主，反而侍奉幼主，不是长久之计。”杨南当听从，废掉杨宝宗自立，向刘义隆称藩。杨南当拜杨宝宗为镇南将军，镇守石昌，以次子杨顺为镇东将军、秦州刺史，驻守上邽。杨宝宗图谋袭击杨南当，事情泄露被囚禁。在此之前，四方流民因为仇持风石，多前往依附。流民中有许牧之、郝谭之二人投靠杨南当，都改姓司马。许牧之自称名飞龙，郝谭之自称名康之，说是近世近亲。康之不久被人所杀。当时刘义隆的凉州刺史甄法护刑罚正式不理，刘义隆派刺史萧思化代替他。杨南当趁萧思化未到，派将领举兵袭击凉州，攻破白马，于是占据汉中之地。不久，萧思化派他的司马萧承之作为先锋进讨，所向克捷，于是平定凉州，因此又归附刘义隆。杨南当后来释放杨宝宗，派他镇守董亭。杨宝宗与兄长杨宝显归附京师，世祖拜杨宝宗为征南大将军、秦州牧、武都王、曲公主。杨宝显为镇西将军、晋寿公。后来派大鸿胪崔泽拜杨南当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领护西羌校尉、秦二州牧、南秦王。杨南当后来自立为大秦王，年号建义，立妻子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设置百官，完全仿照天朝，但仍然不断向刘义隆进贡。不久齐国大旱，多有灾异，降大秦王，恢复为武都王。太延初年，杨南当立镇上邽，世祖派车骑大将军、乐平王拓跋丕等督率河西高平诸军攻取上邽，又下诏小谕杨南当，杨南当奉诏撤军驻守。不久清国南侵，图谋占据蜀地，袭击刘义隆的益州，攻打涪城，又攻伐巴西，俘获维州流民7000多家，带回仇池。刘义隆发怒，派将领裴方明等征伐他。杨南当被裴方明打败，放弃仇池，与1000多骑兵奔往上邽。世祖派中山王拓跋臣迎接他前往行宫。裴方明攻克仇池后，以杨宝宗的弟弟杨宝炽守城，河间公拓跋齐击走他。在此之前，诏令杨宝宗镇守上邽，又诏令他镇守洛谷，恢复他的本国。杨宝宗的弟弟杨文德先逃入堤中，于是劝说杨宝宗让他反叛。事情泄露，拓跋齐抓住杨宝宗送往京师，诏令杨南当杀死他。堤羌立杨文德，屯驻浊水。杨文德自称征西将军、秦河梁三州牧、仇持公，向刘义隆求援。刘义隆封杨文德为武都王，派偏将房亮之等援助他。拓跋齐迎击，生擒房亮之。杨文德逃守家庐、武都、阴平的敌人多归附他，诏令淮阳公皮豹子等率诸军讨伐他。杨文德逃往汉中，其妻子辽属资良及杨宝宗的妻子公主被俘送京师，被赐死。当初公主劝杨宝宗反叛，有人问背叛父母之邦如何，公主说：“按理妇人外嫁，因夫而荣，是成后据守一方，我也是一国之母，岂能比小县之主？”因此得罪。高宗时拜杨南当为瀛州刺史，回朝任外都大官，去世，谥号仲。儿子杨和随父归国，另赐爵求持公。儿子杨德袭杨南当爵位，早卒。儿子杨小衍袭爵，按例降为公，拜天水太守，去世。儿子杨大衍另有传。杨小衍的儿子杨公熙袭爵。正光年间，尚书又称张普惠为邢台，宋租良到南秦东邑，张普惠起奏请杨公熙同行。到南秦， 因敌人反叛不能前进，派杨公西先安抚敌人。东益州刺史魏子建认为杨公西阴险刻薄，秘密派人访查，杨公西果然有阴谋，将要叛乱。魏子建于是报告张普惠，令他收捕。张普惠紧急追捕，杨公西竟不肯前往，东出汉中。张普惠上表列举其事，杨公西大肆行贿，最终得以免罪。后来为假节，别将与都督元稚同守齐州，被擒贼莫哲天生所俘虏，死在秦州。杨文德后来从汉中进入统帅陇地，于是占据阴平、五星之地，后来被刘义隆的荆州刺史刘义轩所杀。杨宝宗被执时，儿子杨元和投奔刘义隆，被任命为武都、白水太守。杨元和据城归顺，高宗嘉奖他，拜为征南大将军、武都王、内迁京师。杨元和的堂叔杨僧嗣又在家庐自称武都王。杨僧嗣死后，堂弟杨文度自立为武兴王，派使者归顺，显祖授杨文度为武兴镇将。不久又反叛。高祖初年，征西将军皮欢喜攻打家庐，攻破，斩杨文度首级。杨文度的弟弟杨洪，小名蜀，因犯显祖庙会，以小名称。杨蜀自为武兴王，派使者奉表谢罪，进贡方物，高祖接纳。杨蜀派儿子杨狗奴入朝侍奉，拜杨蜀为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征西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武都王。杨蜀死后，侄子杨后起继承任事，高祖又以杨蜀的爵位授予他。杨蜀的儿子杨吉始为白水太守，杨后起死后，以杨吉始为征西将军、武都王。杨吉始后来朝见京师，拜为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安南大将军，领护南蛮校尉、汉中郡侯、武兴王，赐给车骑戎马锦彩增矿等。不久返回武兴，晋号镇南将军，加都宁、襄等五州诸军事。后来求池镇将杨凌真袭击攻破武兴，杨吉始于是投奔萧泽。景明初年，杨吉始来降，还受爵位，回去镇守武兴。此后儿子杨少先继立，拜为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征虏将军、汉中郡公、武兴王，追赠杨吉始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安王。杨少先年幼，将事务委托给两个叔父杨吉起、杨吉义。夏侯道谦以汉中归顺时，萧衍的白马戍主尹天宝率众围攻他。夏侯道谦向杨吉起、杨吉义求援，二人贪图保住边藩，不想救援。只有杨吉始的弟弟杨吉朗心想立功，率众击破尹天宝，保全汉川，是杨吉朗之力。杨吉义见粮意已平定，担心武兴不能长久为外藩，于是煽动各敌人，推举杨少先建称大号，杨吉起、杨吉义并称王，外引萧衍为援。安西将军邢鸾派建武将军傅树衍攻打武兴，攻克，抓住杨少先送往京师，于是灭齐国，设为武兴镇，后又改镇为东益州。前后镇将唐法乐、刺史杜纂、邢豹因威惠失当、低豪求石柱等相继反叛，朝廷以西南为忧。正光年间，诏令魏子建为刺史，以恩信招抚，风化大行，远近归附如同内地。后来唐勇代替魏子建为州刺史，不久敌人全部反叛，唐勇弃城东逃，从此又成为敌地。其后杨少先逃回武兴，再次自立为王。吐谷浑本来是辽东鲜卑图和射圭的儿子，射圭又名易洛涵，有两个儿子，庶出长子叫吐谷浑，小儿子叫若洛伟。射圭死后，若洛伟代替统领部落，另外称为慕容氏。射圭在世时分出700户给吐谷浑，吐谷浑与若洛伟两部的马匹争斗互相伤害，若洛伟发怒，派人对吐谷浑说，先公安排让你我分属不同部落，为什么不离远些，却让马匹争斗受伤？吐谷浑说，马是牲畜，吃草饮水，春天发情，所以争斗。争斗在马身上，而怒气牵连到人，分离很容易。现在我就离开你到万里之外。若洛伟后悔，派老人和长史七纳楼追赶道歉挽留他。吐谷浑说，从我们祖先以来，在辽又树立德行，先公在世时占卜的话说，有两个儿子应当享受福运，并流传给子孙。我是卑下庶子，按理不能与嫡子并大， 现在因为马导致乖离，大概是上天启示。你们试着驱赶马向东，如果马返回东边，我就跟随回去。随即让随从骑兵围拢马，让他们回头。走了几百步，马突然悲鸣，向西奔逃，声音向山崩，这样反复十多次，一回一迷失。七那楼力气用尽，就跪下说：可汗，这不再是人力所能为。蒲玉魂对他的部落说：我兄弟子孙都应该昌盛，若落尾将会传给儿子，直到曾孙玄孙，其间大约一百多年，我和我的玄孙那时候才会显达。于是向西依附阴山，后来借道经过陇山。若落尾追思吐玉魂，创作了阿干歌，图何人以哥哥为阿干，子孙借月称号，把这首歌作为车驾后的鼓吹大曲。吐玉魂于是迁到陇山，停留在福罕和甘松，南借到昂城、龙河，从桃水西南到白兰几千里范围内逐水草，搭帐篷居住，以肉和奶酪为粮食。西北各部落称他们为阿柴鲁。吐玉魂死时有儿子六十人，长子吐炎身高七尺八寸，勇力过人，性格刻薄残暴，被昂城羌人首领江聪刺杀，剑还插在身上，呼喊儿子叶炎，告诉他的大将和巴尼说：我气绝后，棺材和剑处理完毕，就赶快去保守白兰，那里地势险要偏远，而且当地风俗懦弱，容易控制。叶炎年幼，想交给别人，恐怕仓促间终究无法控制。现在把叶炎托付给你，竭尽辅佐之力辅助他，孩子能立住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拔剑儿死，有儿子十二人。叶炎年少就勇敢果决，十岁时捆草做人，称为江聪，每天早晨就射他，射中了就嚎叫哭泣流泪。他母亲说，仇敌的将领已经被屠杀剁碎，你还小，何必每天自找苦吃。叶炎呜咽的好像不能自持，回答母亲说，确实知道没有益处，但无尽的痛心无法承受这种悲伤。生性非常孝顺，母亲生病三天不吃东西，叶炎也不吃。他喜欢看书传，自称曾祖义洛涵开始被封为昌黎公，我是公孙之子，按照礼，公孙之子可以用祖父的字为姓氏，于是以吐玉魂为姓氏。叶炎死，儿子遂熙继位，性格淳朴谨慎，三个弟弟专权，遂熙不能控制，各大将一起诛杀了他们。遂熙忧伤哀痛，不再处理政事，于是立儿子世连为世子，把政事交给他，号称莫贺郎，华语就是父亲的意思。遂熙于是因忧伤而死。世连继位，因父亲忧思，不游玩娱乐，饮酒宴会。十五年去世，弟弟世皮继位。世皮去世，儿子树洛干等人年幼，弟弟乌合提继位，并娶了树洛干的母亲，生下两个儿子穆归、立言。乌合提又名大孩，去世，树洛干继位，自称车骑将军，这一年是晋义熙初年。树洛干去世，弟弟阿柴继位，自称骠骑将军，沙州刺史。部内有黄沙，周围几百里不长草木，因此称为沙州。阿柴兼并羌堤，地广数千里，号称强国。在西羌山打猎，观察垫江源头，问群臣说，这条水向东流，叫什么名字？从哪个郡国流入什么水？他的长史曾和说，这条水经过仇池，流过晋寿，流出荡渠，称为垫江，到八郡流入长江，经过广陵汇入大海。阿柴说，水尚且知道有归宿，我虽然是塞外小国，却偏偏没有归属吗？派使者联络刘义福，进献当地特产，刘义福封他为交河公。还没等拜寿，刘义隆元嘉三年又加授任命，又将派使者朝贡，恰逢暴病，临死时召集众子弟告诉他们，先公车骑将军舍弃他的儿子，把大业托付给我，我怎敢忘记先公的举荐而偏私于伟代，应让穆归继承事务。阿柴有儿子二十人，伟代是长子。阿柴又说，你们各自拿我一支箭折断扔到地上。随即命令同母弟穆立言说，你拿一支箭折断它。穆立言折断了，又说，你拿十九支箭折断它。穆立言折不断。阿柴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单独容易折断，众多就难以摧折，合力同心，然后国家才能稳固。说完就死了。侄子穆归继位。先前在阿柴时，刘义隆的任命最终没有到他就死了， 穆圭又上表联络刘义隆，刘义隆又授予陇西公。穆圭召集秦梁流亡失业的人以及羌戎杂胡等部众达到五六百落，南与蜀汉交往，北与凉州、赫连相通，部众逐渐强盛。世祖时，穆圭开始派他的侍郎谢大宁奉表归顺国家，不久讨伐秦获赫连定，送到京师。世祖赞赏他，派使者策拜穆圭为大将军、西秦王。穆圭上表说，臣确实平庸懦弱，但敢于竭尽诚意，俘获僭越叛逆，向王府献捷。爵位俸禄虽然崇高，但土地没有增加，车骑已经装饰，但财物不足以普遍赏赐，希望陛下鉴察，体谅我的孤城。臣近来接战寇逆，边境上的人被贼人超掠，流亡东下，现在黄化统一，他们请求返回乡土。乞佛日莲、库略汗、张华等三家老弱在此，分离可怜，希望一并下令遣返，使恩德遍及远方，存亡都感激戴德。世祖诏令公卿朝会议论，回答施行。太尉长孙嵩及议郎、博士279人议论说，先前有司认为秦王是荒外之君，本来不是政教所及，来了就接受，走了就不禁止。皇威远布，西秦王仰慕道义，畏惧声威，称臣纳贡，请求接受爵号。议论者认为，古代要荒之地的君主，虽然人众地广，但爵位不拟于华夏。陛下家宠王冠，已超越常分，车骑装饰与上国同等。至于增续多少，旧典没有规定，都应当临时决定多少。自汉魏以来，安抚接待荒远地区颇有旧例。吕后赠给单于御车二乘，马二四，单于回赠马千匹。后来匈奴和亲，敌对之国赠送增续不过数百。呼韩邪称臣，亲自入朝，才到万匹。现在西秦王如果因当地没有桑蚕，就应当上请，不能说财物不足以普遍赏赐。从前周氏衰微，齐侯小白匡正天下，有赐座的命令，没有增加土地的赏赐。晋侯重耳在城濮打败楚军，只接受南阳之田作为朝粟之意。西秦所献只有赫连定而已。塞外之人诚实便利，侵入秦梁，没有经略拓境的功勋，爵位登上上国，统领秦梁和杀四周之地，却说土地没有增加。把圣朝比作若舟，而自比于舞霸，贪得无厌之情，难道有极限吗？西秦王对朝廷忠诚，推究他的本心，必定不至此，或许是左右不敏，因而导致这种过失。查西秦流民被贼人所超掠的都在蒲坂，现在既然称藩，四海安乐，天下一家，可令秦州送到京师，随后遣还。所请的乞佛三人，从前是宾国之使，来到王庭，国破家迁，就成为臣妾，不可听许。至曰公卿的议论，没有尸体。西秦王所收取的京城、扶罕、陇西之地，他自己夺取的，朕就给他，便是列土，何须再扩大？西秦城款到来，绵卷根据使者枢密次数增加，不是一匹而已。从此，穆圭贡献颇减省，又联络刘义隆，刘义隆封他为陇西王。太延二年，穆圭死，弟弟穆立延继位，诏令派使者册赠穆圭为惠王。后来拜穆立延为镇西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，以穆圭的儿子元绪为辅军将军。当时穆立延又联络刘义隆，刘义隆封他为河南王。世祖征讨凉州，穆立延害怕，就率领部人向西逃往沙漠。世祖因穆立延的哥哥有擒获赫连定的功劳，派使者宣谕，于是返回。后来穆立延派使者上表谢罪，奏书呈上，就下诏褒奖他。穆立延的侄子韦岱害怕穆立延害自己，与使者谋划想归附国家，穆立延发觉后杀了他。韦岱的弟弟赤立延等八人逃回京师，请求出兵讨伐穆立延。世祖拜赤立延为归义王，诏令晋王扶罗率领诸将讨伐他。军队到达大母桥，穆立延的侄子石莹逃往河西，扶罗派将领追击，斩首五千多级。穆立延逃往白兰，穆立延的堂弟伏念、长史伏纠离、布大崇俄等率领部众一万三千落归降。后来又派征西将军、高梁王纳等在白兰讨伐他，穆立延于是进入于田国，杀了他们的国王，死了几万人，向南征讨骑兵。 派使者联络刘义龙求援，进献乌丸帽、女国金酒器、狐王金串等物，刘义龙赐给他牵车。七年，于是返回旧地。穆立言死，树若干的儿子石英继位，开始在伏罗川建都。他的居住出入暗自模仿王者。石英奉行进贡职责，接受朝廷征朔，又接受刘义龙封爵，号称河南王。世祖派使者拜他为镇西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西平王。后来石英自恃地势险远，很不恭顺命令，派使者联络刘裕，进献好马、四角羊，刘裕给他加官号。高宗时，定阳侯曹安上表说，石英现在保守白兰，多有金银牛马，如果攻击可以大获。议论者都认为先帝愤恨石英兄弟不和睦，派晋王伏罗、高梁王那两次征讨，最终不能攻克。石英虽然远逃，军队也很疲劳，现在他在白兰，不侵犯王塞，不成为人患，不是国家所及。如果派使者招抚慰劳，必定请求成为臣妾，可以不动兵而平定。王者对于四荒饥靡而已，何必屠杀其国，占有其地。曹安说，臣从前为交河戍将，与他相近，了解他的意图行事。如果分兵从左右出击，石英必定逃走保守南山，不过十天，牛马草尽，人没有食物，部众必定溃叛，可一举而定。皇帝听从，诏令阳平王兴城、建安王穆六头等从南道出兵，南郡公李惠、给事中公孙拔及曹安从北道出兵讨伐他。石英逃往南山，各军渡河追击。当时军队多有病，诸将议论贼寇远逃，军容已振，现在驱使疲病之卒，求取南侧之功，不也过分吗？众人认为对，于是撤回，获得驼马20多万。贤祖又诏令上党王长孙观等率领州郡兵讨伐石营。军队到达曼头山，石营来迎战，长孙观等纵兵击败他，石营连夜逃跑。于是悔过，重新修藩职，派别驾康盘龙奉表朝贡。贤祖扣留他，不回复他的使者。石英部落大饥荒，多次侵犯交河，诏令平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率领敦煌、福罕、高平各军为前锋，司空上党王长孙观为大都督讨伐他。长孙观等军队进入石英境内，收割他的秋庄稼。石英窘迫恐惧，派儿子到军中上表请求改过。长孙观等上报，贤祖因将士劳苦，就下诏言辞责备他，征召他的儿子为人质。石英派儿子金入室，贤祖不久遣还京。石英后来又骚扰掠夺边境人，派他的将领梁吏据守桃阳，这是福罕所统辖的地方。福罕镇江西郡公杨钟馗给石英写信责备他。石英上表说，奉诏听任臣返回旧土，所以派梁吏守桃阳，如果不追念前恩，请求让桃阳进贡当地土物。言辞恳切，贤祖同意，从此每年休贡职。太和五年，石英去世，他的儿子杜义侯继位，派侍郎石贞进贡当地特产，并上表说明继承王位的事。后来杜义侯攻打探昌，皇帝下诏责备他，赐给他锦缎120匹，命令他悔改，并把他抢掠的探昌人口全部送回。杜义侯都接受了诏令。他去世后，儿子福连仇继位，高祖想让他入朝，他上表称病，同时修筑了桃阳、泥河两城，并设置戍守。文明太后去世，派人报丧，福连仇接诏时不够恭敬，有关部门请求讨伐他，高祖没有同意。群臣因为他接受诏令时不恭敬，认为不应该接受他的进献。高祖说，接受时失礼，可以加以责备，但进献当地特产是臣子的常理，拒绝并抛弃他们的进献就是断绝关系，即使他们想改过也没有路可走了。下诏说，我处在丧痛之中，没有进行征讨，而春天福罕上表说攻取了桃阳、泥河两处戍地，当时认为这是边疆的常规，便同意了。等到偏师进行讨伐，两处戍地望风投降，俘获了2000多人，又得到妇女900口，他们的子女可以全部归还。福连仇于是派世子贺鲁头到京师朝见，礼节赏赐都增加了，授予福连仇使持节、都督西垂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领户西戎中郎将、西海郡开国公、吐谷浑王旗帜印章绶带等装饰都全部给予。后来派监员外散骑常侍张礼出使到福连仇那里， 福连仇对张礼说，过去与探昌通好，常常称我为大王，自己则称名，现在忽然直呼我的名字并拘押这个使者，我将派偏师去问他们的意图。张礼说，您与探昌都是为的藩属，而近来常有举动，严重违背臣节。我出发的时候，宰府认为如果您能醒悟之罪，就可以保住藩业，如果执迷不悟，那么祸难就要来了。福连仇于是沉默不语。等到高祖去世，他派使者前来吊丧，进到了城境。福连仇对内修好进贡职守，对外兼并戎狄，在边塞之中号称强盛富裕。他仿效朝廷，设置官员，对各国发号施令，以此自夸。世宗初年，下诏责备他说，凉州上表送来你给探昌的回信，梁弥庸和你都是边境附属，论国家是临藩，论地位是同等，而你却把书信称为表，把回复称为旨，有关部门认为国家有常刑，再三请求讨伐。我考虑到路途险远多事，轻易互相构陷迷惑，所以先宣告这个意思，你好好考虑。福连仇上表自我申辩，言辞诚恳。从世宗在位到正光年间，牦牛、蜀马以及西南的珍宝每年都来进贡。后来秦州城人莫哲念生造反，河西道路断绝，凉州城人万余菩提等人向东响应莫哲念生，囚禁了刺史宋颖。宋颖秘密派人向福连仇求援，福连仇亲自率领大军救援，于是得以保全。从此以后，官色不通，进贡的道路断绝。福连仇死后，儿子夸吕继位，开始自称可汗，居住在福寺城，在青海西边15里。虽然有城郭，却不居住，常常住在帐篷里，随水草畜牧。他的地域东西3000里，南北1000多里。官员有王公、仆射、尚书以及郎将、将军的称号。夸吕梳着锥髻，戴着朱饰，用黑色做帽子，坐在金狮子床上，称他的妻子为克尊，穿着织成的裙子，披着锦缎大袍，头发编成辫子垂在后面，头上戴着金花冠。他们的习俗，男子服饰大致与华夏相同，多用罗木做冠，也用丝绸做帽子。妇女都穿珠被、束发，以多为贵。兵器有弓、刀、甲、槊。国家没有固定的赋税，需要时向富户商人征税来使用。他们的刑罚，杀人和偷马的人处死，其余的就用物品赎罪，也根据事情轻重处以杖刑。处刑时一定用毡子蒙头，拿石头从高处击打。父亲或兄长死了，娶后母和嫂子等，与突厥习俗相同。至于婚姻，贫穷不能备办彩礼的，就抢走女子，死者也都埋葬。扶丧制度，安葬后就除去。生性贪婪，残忍好杀，喜欢打猎，以肉和奶酪为食，也知道种田，有大麦、粟、豆，但北部边界气候寒冷，只能种无精、大麦，所以习俗贫穷的多，富裕的少。青海周长1000多里，海中有小山，每年冬天结冰后，把两种母马放在这座山上，到第二年春天收回，母马都怀孕，生下的马驹称为龙仲，必定是骏马。蒲玉魂曾经得到波斯的草马，放入海中，于是生出葱马驹，能日行千里，世代传说的青海葱就是这种。土产有牦牛、马、多鹦鹉、多铜、钱、朱砂。地狱间有善善、且末。兴和年间，齐献武王做丞相，招抚远方的部族，如如已经归附朝廷，夸吕派使者来致敬。献武王用大义小喻他，征召他朝贡，夸吕就派使者赵图古真假道如如频繁前来，又推荐他的堂妹晋帝纳他为嫔妃，派员外散骑常侍傅灵出使到夸吕那里，夸吕又请求通婚，于是把济南王匡的孙女封为广越公主嫁给他。此后朝贡不断，吐谷浑北面有以服务敌国，风俗与吐谷浑相同，不种五谷，只吃鱼和苏子，苏子的形状像中国的枸杞子。北面又有阿兰国，与鸟兽相同，不知道战斗，忽然见到异族人，全国就逃跑。土地没有出产，大量蓄养牲畜，身体轻巧，善于奔跑，追不上他们。北面又有女王国，以女子为主，人迹罕至，传说如此。探昌羌，他们的祖先大概是三苗的后代， 周朝始与雍、蜀、威、卢等八国跟随武王灭商，汉朝有先陵、烧当等，世代成为边患。他们的地域东接中原，西通西域，南北数千里，个性自为部落，酋帅都有领地，互不同属，探昌是其中之一。习俗都定居，有房屋，房屋用牦牛尾和公羊皮覆盖。国家没有法令，没有徭役赋税，只有打仗时才聚集在一起，不然就各自从事生产，不相往来。都穿皮裘和粗布衣，饲养牦牛、牛、猪来供食用。父子、伯叔、兄弟死了，就娶继母、叔伯母、嫂子、弟媳等为妻。没有文字，只靠观察草木的荣枯来纪年。三年聚会一次，杀牛羊祭天。有个叫梁禽的人，世代做酋帅，得到羌人首领的拥戴，于是自称王。梁禽的孙子梁弥呼，世祖初年，派儿子梁弥皇上表请求内附，世祖嘉奖他，派使者任命梁弥呼为探昌王，赐给梁弥皇爵位甘松侯。梁弥呼死后，孙子梁胡子继位。他的地域从仇池以西，东西千里，习水以南，南北八百里，地势多山丘，人口两万多落。世代修贡职，常常被吐谷浑阻断。梁胡子死后，梁弥志继位。梁胡子的弟弟梁阳子先前逃到吐谷浑，吐谷浑派兵送梁阳子，想夺取梁弥志的王位。梁弥志派使者求救，贤祖下诏命武都镇将宇文生救援，梁阳子退走。梁弥志死后，儿子梁弥基继位，派他的司马丽驻上表进贡地方特产。杨文度叛乱，包围武都，梁弥基派他的两个哥哥率兵救援武都，击退杨文度。高祖时，派儿子梁乔表进贡朱砂、雌黄、白石胆各100斤。从此以后，每年照例进贡，朝贡不断。后来高祖派鸿胪刘珪、谒者张察任命梁弥基为征南大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梁益二州牧、河南公、探昌王。后来到京师朝见，毫无风范礼仪。朝见完毕，高祖对左右说：“夷狄有君主，不如华夏没有君主。探昌王虽然是边地之主，却不如中原的一个官吏。”于是改授他领户西戎校尉、灵州刺史，王号依旧，赐给他车骑、战马、锦缎等，让他回国。高昌是车师前王的故地，汉朝的前部地，东西2000里，南北500里，四面多大山。有人说，过去汉武帝派兵西讨，军队疲弊停驻在那里，尤其困苦的人就留了下来。地势高敞，人口昌盛，因此称为高昌。也有说法是那里有汉朝的高昌垒，所以用这个作为国号。东到长安4900里，汉朝西域长史、戊己校尉都住在这里。晋朝把这个地方设为高昌郡，张轨、吕光、沮渠蒙逊占据河西时，都设置太守来管辖。距离敦煌13天的路程，国内有8座城，都有汉人。土地多沙石，气候温暖，土地肥沃，谷物麦子一年两熟，适宜养蚕，多产5种水果，还有很多漆。有一种草叫羊刺，上面产蜜，味道很好。饮水灌溉田地，出产红盐，味道很美。又有白盐，形状如玉，高昌人拿它做枕头，进贡给中原。多葡萄酒，习俗信奉天神，也信佛法。国内的养马放牧在偏僻隐蔽的地方，以躲避盗寇，不是贵人不了解他们的地点。北面有赤石山，70里有贪汉山，夏天有积雪，这座山北面是铁勒的地界。世祖时，有个叫看爽的人，自己做了高昌太守。太炎年间，派散骑侍郎王恩生等人出使高昌，被如如扣押。真君年间，看爽被沮渠无会袭击，夺取了高昌。沮渠无会死后，弟弟安州继位，和平元年被如如吞并。如如立看亳州为高昌王，称王从此开始。太和初年，看亳州死后，儿子看义成继位，一年多后被他的哥哥看守圭杀害，看守圭自立为高昌王。太和五年，高车王可智罗杀了看守圭兄弟，立敦煌人张梦明为王。后来张梦明被国人杀死，立马如为王，以巩固里、屈家为左右长史。太和21年，派司马王体玄上表朝贡，请求派兵迎接， 准备全国内迁。高祖同意了，派明威将军韩安宝率骑兵1000多人前往，划出1500里让马儒居住。到达阳真水，马儒派巩固里、屈家率步兵骑兵1500人迎接韩安宝。离高昌400里时，韩安宝没到。巩固里等人返回高昌，韩安宝也返回伊吾。韩安宝派使者韩兴安等12人出使高昌，马儒又派巩固里带着他的世子一书迎接韩安宝。到达白吉城，离高昌160里，而高昌旧人留恋本土，不愿东迁，一起杀了马儒，立屈家为王。屈家字灵凤，京城于中人，即位后又臣服于如如那盖。巩固里与一书随韩安宝到洛阳，等到如如主浮屠被高车杀死，屈家又臣服于高车。当初前部胡人都被高车迁徙进入燕齐，燕齐又被叶搭攻破，国人分散无法自立，请求屈家立王。屈家派他的第二个儿子做燕齐王来统治。西平元年，屈家派兄长的儿子代理左卫将军、田地太守孝亮到京师朝见，仍请求内迁，请求派军迎接援助。于是派龙骧将军孟威征发凉州兵3000人迎接，到达伊吾因失期而返回。此后10多次派使者进献诸相、白黑貂裘、明马、严缜等，诚心诚意，朝廷只赐予优厚诏旨，最终没有再次迎接。西平3年，屈家派使者朝贡，世宗又派孟威出使下诏慰劳。延昌年间，任命屈家为持节、平西将军、瓜州刺史、泰陵县开国伯，代理王号依旧。西平初年，派使者朝献，下诏说：“你地隔关山，境接荒漠，多次请求朝廷援助，迁国内徙，虽然诚意可嘉，但与理不合。为什么呢？你的百姓是捍卫遗留的民众，自从晋朝纲纪不振，遭遇祸难流离，成家立国，世代已久，厌恶迁徙，人心怀旧，现在如果迁动，恐怕会有变故，就在身边，不能立即按照你的上表执行。”神龟元年冬天，孝亮又上表请求援助内徙，朝廷不同意。正光元年，肃宗派贾员外将军赵毅等人出使屈家，屈家朝贡不断，又派使者上表，自认为地处偏远，不熟悉典章制度，请求借五经诸史，并请求让国子助教刘辩做博士，肃宗同意了。屈家死后，追赠镇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儿子坚继位。此后关中贼寇作乱，使者就断绝了。普泰初年，坚派使者朝贡，朝廷任命他为平西将军、瓜州刺史、泰陵县伯，王号依旧，又加封为将军。到永熙年间，特加仪同三司，晋封为郡公，后来就隔绝了。邓志是白水羌，世代为羌人豪强，因地名号，自称邓志。他的地域从亭街以东、平武以西、问岭以北、探昌以南，风土习俗也与探昌相同。他的王相舒志派使者内附，高祖任命他为龙骧将军、邓志王，遣贡不绝。邓志以西有贺阳等20个国家，时常派遣使者朝贡，朝廷都授予他们杂号将军、子南、渠帅的名号。蛮的种族大概是盘户的后代，由来已久。他们的习俗反叛归服，前代史书已有记载。在江淮之间，依仗险阻，部落蔓延，分布于数州，东连寿春，西通上洛，北接汝影，到处都有。在魏氏时期，不太成为祸患，到了晋末逐渐繁盛，渐渐成为盗贼暴徒。自从刘渊、石勒作乱以后，各蛮族无所忌惮，所以他们的族类逐渐向北迁徙，陆浑以南，满布山谷，宛洛一带萧条，几乎成了废墟。太祖平定中山后，声威教化覆盖黄河以南。太常八年，蛮王梅安率领渠帅数千人朝京师，请求留下人质以表示忠诚。始光年间，任命梅安的世子豹为安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、顺阳公。兴光年间，蛮王文武龙请求投降，下诏褒奖慰劳他，任命为南雍州刺史、鲁阳侯。延兴年间，大洋蛮首领桓旦占据沔水以北、置业以南8万余户，派遣使者请求归附。高祖嘉奖他，任命桓旦为征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王、 允许他自己选任郡县长官。桓旦字天生，是桓玄的儿子。当初桓玄向西逃奔到梅回州被杀，桓旦当时才几岁，流窜到大洋蛮中，于是学习了当地习俗，长大后多有智谋，被群蛮归附。桓旦归附后治所在朗陵。太和四年，王师南伐，桓旦请求为前锋，于是被授予使持节，南征西到大都督讨伐益阳，没有成功而返回。十年，移居颍阳。十六年，伊利将王为公。十七年，加征南将军，中到大都督，征讨晋陵，遇到迁都洛阳，军队停止。这时萧泽的征虏将军、直河将军蛮酋田义宗率领部曲四千余户归附，襄阳首领雷波斯等十一人率领千余户内迁，请求居住在大河川，下诏供给粮食。后来开辟南阳，让他们拥有缅北之地，蛮人安居乐业，不做贼寇。十八年，桓旦入朝，赏赐待遇非常优厚。去世后，谥号为刚。儿子桓辉，字道敬，官为龙骧将军、东荆州刺史，继承爵位。景明初年，大洋蛮首领田玉秋等二万八千户归附，下诏设置四郡十八县。桓辉去世，追赠冠军将军。三年，鲁阳蛮卢北燕等聚众攻打颍川，下诏左卫将军李崇讨伐平定，将万余家迁徙到河北各州及六镇。不久，他们叛变向南逃走，各地追讨，等到了黄河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四年，东荆州蛮樊素安谋反，建越称帝。正始元年，樊素安的弟弟樊秀安又反，李崇、杨大衍全部讨平。二年，萧衍的缅东太守田清喜拥有七郡三十一县，护御九行派遣使者请求归附，祈求派兵讨伐萧衍。他们雍州以东、石城以西五百余里水路原路，请求率领部曲截断。四年，萧衍的永宁太守文云生六部从汉东派遣使者归附。永平初年，东荆州上表说唯为太守桓叔兴前后招慰大洋蛮归附者一万七百户，请求设置十六郡五十县，下诏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巡视设置。桓叔兴就是桓辉的弟弟。延昌元年，被任命为南荆州刺史，居住在安昌，隶属于东荆州。三年，萧衍派兵讨伐江缅，攻破掠夺各蛮族，百姓骚动，他们自行督率二万余人，多次请求统帅以壮声势。桓叔兴给予一个统帅和威仪，作为节度，蛮人于是安定。同年，萧衍的雍州刺史萧藻派他的将领蔡令孙等三将侵犯南荆州的西南，沿着湘缅上下游攻破掠夺各蛮族。蛮族首领萧衍的龙骧将军褚时廉背叛萧衍来请求援救，桓叔兴与褚时廉督集蛮下二万余人击退他们，斩杀蔡令孙等三将。萧藻又派他的新阳太守邵道陵在沔水之南、石城东北设立清水戍，作为超略的基地。桓叔兴派各蛮族击破他。四年，桓叔兴上表请求不隶属东荆州，允许。萧衍每次有侵略，桓叔兴必定摧毁击破他们。正光年间，桓叔兴率领所部向南叛变。蛮首程龙强率领数千户归附，被任命为刺史。蛮帅田武生率领二千户内迁扬州，被任命为郡守。萧衍的益州刺史边城王文僧明、铁骑将军、边城太守田官德等率领万余户举州归附，任命僧明为平南将军、西域州刺史，封开封侯。官德为龙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其余封授各有等差。僧明、官德都入朝，蛮人出山到边城，建安的有八九千户。益州不久被萧衍的将领裴遂攻陷。萧衍的定州刺史田超秀也派遣使者请求归附，请求援救多年，朝廷担心轻易引起边役，没有答应。恰逢田超秀死，他的部众相继归附，被迁徙到六镇，秦陇所在反叛。二荆、西颍蛮族大扰动，切断三鸭路，杀死都督，寇盗一直到达襄城、汝水，百姓多被其害。萧衍派将领围攻广陵，樊城各蛮族都作为前锋，从汝水以南处处超掠，肆意暴掠，连年攻讨，离散又聚合，其暴虐更加严重。又有染氏、项氏部落尤其强盛，其余的大者万家 小者千户，互相推崇僭越，称王称侯，屯聚三峡，阻断水路，今蜀的行人甚至有借道而行的。辽大概是南蛮的别种，从汉中到达穷则川洞之间，到处都有，种类很多，散居山谷，几乎没有氏族的区别，又没有名字，所生男女只用长幼次序称呼，丈夫称阿嬷、阿段，妇人称阿姨、阿等之类，都是语言中次序的称谓。一树积木，居住在上面，名叫干栏，干栏大小，随其家中人口数量，往往推举一个长者为王，也不能远远统摄。父亲死则儿子继承，如同中原的贵族。辽王各有鼓角一双，让其子弟自己吹击，喜好互相杀害，多不敢远行，能卧在水底持刀刺鱼，他们用口嚼食，并用鼻饮水，死者用树冠埋葬，性情如同禽兽。至于愤怒时，父子不相回避，只有手中有兵刃的先杀对方，如果杀了父亲逃走躲避，找到一条狗来泄其母，母亲得到狗泄，不再嫌恨，如果报仇相互攻击，必定杀死并吃掉，平常劫掠只卖取猪狗而已，亲戚邻居相互指教买卖，被卖者嚎哭不服，逃窜躲避，于是代买人追捕，指认如同逃亡叛变，抓获便捆绑，只要被捆绑过，就服从为贱奴，不敢自称良民了，丢失儿女哭一声便停止，不再追思，只持盾持矛，不认识弓箭，用竹做簧，群聚吹奏，作为音节，能织细布，颜色非常先进，一头大狗买一个奴隶，其习俗畏惧鬼神，尤其崇尚滥祀，所杀的人有没好胡须鬓发的，必定剥其面皮笼在竹上，等干燥后叫做鬼，击鼓跳舞祭祀，以求福利，甚至有卖掉其兄弟妻奴尽了的，就自卖以供祭祀，铸铜为器，大口宽腹，名叫铜串，既薄且轻，容易煮熟食物。建国年间，李氏在蜀地，各辽人开始从巴西、渠川、广汉、阳安、资中出来，攻破郡县，成为益州的大患。李氏内外受敌，所以灭亡。自从桓温攻破蜀地之后，力量不能制服，又蜀人向东流亡，山险之地多空，辽人于是依山傍谷，与下人杂居的颇疏纳租户，在深山的仍不作为边户。萧衍的梁益二州每年讨伐辽人以自肥，公司颇以为利。正始年间，夏侯道迁献出汉中归附，世宗派遣尚书邢鸾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守，靠近下人的安居乐业，在山谷的也不敢为寇。后来以杨旨为凉州刺史，复述衍为益州刺史。杨旨性情酷虐，不得人心。萧衍的辅国将军范继续与辽王赵清经率众屯孝子谷，杨旨派遣统军魏胡击退他们。后来萧衍的宁朔将军姜白又率领夷辽入屯南城，凉州人王法庆与他们通谋，众屯于顾门川，杨旨派遣征虏将军去二字讨伐攻破。傅树衍施恩不幸，大得辽人和睦。后来以袁法僧代替傅树衍为益州刺史，袁法僧再任贪残，辽人于是反叛，勾引萧衍的军队围攻晋寿。朝廷忧虑，认为傅树衍先前得人心，又令其乘船车前往安抚。辽人听说傅树衍到来，无不欣然，拜迎于道路，于是安定。等到袁衡、袁子珍相继为凉州刺史，并无得政，各辽人苦之。后来朝廷认为梁益二州控涉险远，于是设立八州以统辖各辽人，后来以巴酋、严始兴为刺史，又设立龙城镇，所管辖辽人200万户，称为北辽，每年输纳租布，又与外人交通贸易。八州的生辽都不顺从，他们的头王每年只在时节夜间刺史而已。孝昌初年，各辽人因为严始兴贪暴，相继反叛，围攻八州，山南邢台劝谕，及时解散。从此辽人各头王相继到邢台拜见，子建后家慰劳赏赐。严始兴见中原多事，又失去人心，担心获罪。当时萧衍的南凉州刺史殷子春山获边陲，严始兴谋划南叛。严始兴的族子严凯当时为龙城镇将，秘密得知严涉巡逻，于是擒获萧衍的使者，并封存严始兴的诏书、铁券、刀剑、衣冠等物，上表送行台。 子建于是启奏，以龙城镇为南凉州，严凯为刺史，派使者逮捕严始兴，囚于南郑。恰遇子建被替代，凉州刺史傅树衍仍为邢台。傅树衍久病，其子傅敬绍接受严始兴重禄，便使其得以返回州中。严始兴于是起兵攻打严凯，屠杀灭族，占据城池南畔。萧衍的将领萧完率众接应。当时梁益二州都派将领讨伐，攻陷八州，抓获严始兴，于是大破萧完军队，即斩杀萧完，以傅谭表为刺史。后来元罗在凉州被使者陷害，从此断绝。使臣曰：氐、羌、蛮、辽风俗各不相同，事欲不同，言语不通，圣人因时设教，以此达成他们的志向，沟通他们的习俗。然而外部安宁必定有内部忧患，看的人不可不警戒谨慎。